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啊，给我们啊，主耶稣基督成我们一辈子的啊帮助者。我们要献上感恩，透过耶稣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跟天父恢复那极美的关系。今天早上透过路加福音15章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天父的心肠。主帮助我们被救，也让我们能够被神所用，去啊救更多人回到天父的怀抱。这是你天父最开心的事，是我们啊看为重要的事。也求你继续祝福丰富教会，都能够被神所使用，让每个人都能够被差得出去。主，就像我们刚刚亚玲所讲的一样，主，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家人开始，我们乐意来舍己，以致我们就能够被拨开啊，能够分享给更多人，能够把这个救恩传达到更远的地方。也求你圣灵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心中的窍能够被打开，心中眼睛能够被照明，以致我们明白以下的经文。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来到十五章了哈。那十五章呢是在讲到一个主题，叫罪人悔改。罪人悔改，那皆大就欢喜。罪人悔改，为什么皆大欢喜呢？因为人是神所造的，人一直离开神，所以神就很伤心。现在世界上已经超过70多亿人，但是还有一半以上，甚至还有更多人还没认识耶稣。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记得啊，要讨神喜悦，跟救恩有绝对的关系啊。因为人都是上帝造的宝贝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，去做见证，引人归主。所以你看到罪人悔改，然后呢皆大欢喜，包括天上的父、天上的耶稣、天上的灵哦，圣灵，还包括天使，还包括圣徒，都非常非常欢喜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跟他周遭人也会跟他有关系的，特别带领他信主的这些人也会皆大欢喜。如果他是最后一个信主的，整个家族呢会为他欢喜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罪人悔改呢，皆大欢喜。好，十五章里面呢讲个三个失去的东西，一个是失去了羊啊，失羊；第二个呢失去了钱；第三个呢失去了小儿子。那三个有什么特色呢？三个呢都是有价值的，非常价值的。那有一个渐进制的一个层次，一次一次比一次强。第一个讲到说100只羊少了一只嘛，就1%。那然后接下来呢有10个钱，然后这是指银钱哦。那银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的工作，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得了一个等于说他的工资，一日的工资就是一个银钱啊。他10个银钱也是非常多的，10个银钱呢少了一个呢他就要找回来，代表1/10。刚刚讲过羊呢100只少了一只，这边讲到10个钱少了一个是1/10。到最后呢就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就1/2，所以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告诉大家说那个价值越来越强。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眼中最有价值的不是钱，不是羊，更有价值的就是人啊。但是人呢看中了价值什么？可能是钱咯，可能是什么羊啊，因为那都是价钱嘛。但是你看上帝呢比看人，比看这个羊看钱更有价值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原来整章都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满足上帝的心，我们跟救恩有关系，跟布道传福音有关系。如果你立定心志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一辈子都要讨你喜悦，请记得要传福音，要抢救灵魂，这才会讨神喜悦。因为神的心就是如此，让知道神不要一人沉沦，要人人都得救悔改。好，我们分为三大段来看好吗？第一段呢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一起来读一遍。请来，
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
好，这边讲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。那看到昨天14章讲到宴席， 而且也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情况。那这边又直接讲到说众税吏跟罪人挨近的耶稣，要听他，要听他什么呢？瓜弗是讲到原来呢，耶稣在讲这件事，就是耶稣到最后半年的时间，他一直在抢救灵魂，把福音呢传给更多人听见。这边说众税吏还有什么罪人，众税吏呢是在当中呢是好像被骂走狗的，这些税吏呢整天都贪钱财的，以钱财以物质为人生的主义，但是现在呢很喜欢亲近耶稣，代表众税吏呢有悔改的心。再来呢直接讲出罪人了，都来挨近耶稣，就是拥挤耶稣，靠近耶稣，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知道耶稣呢是救主，所以他们好想亲近主，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，所以他们乐意来改变。这边很重要的，原来税吏跟罪人过去都是迷失的羊一样，都是迷失的小儿子一样，他们呢听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之后，还包括听过他讲道之后，心思念改变过来，好喜欢亲近主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悔改。悔改这个字叫 metanoia， 这个字就是悔改，就代表改变心思。怎么改变呢？亲近耶稣，喜欢听见耶稣的话了，这个是改变的开始了。最重要的改变是里面的改变，心思意念的改变，这个就是 transform， 就是开始转化了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。你看整个人都拥挤好多人拥挤了耶稣，要听他讲。好，这边的一个场景就出现，你看另外一群人叫法利赛人跟文士，昨天看见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嘛，耶稣透过宴席讲了很多的天国的真理，让他们明白。接下来你看到法利赛人文士呢也一样在耶稣的旁边，但是他们都是起起楚楚，私下议论，是窃窃私语，说这个人就是指耶稣，怎么会接待罪人呢？而且跟他吃饭呢，昨天跟我们吃，今天什么？怎么跟他吃呢？怎么是非不明呢？明明知道他们是罪人而且是税吏，是贪钱的，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呢？你看到吗？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思想意念的冲击在当中。他们觉得耶稣呢是一个污秽的，怎么会跟污秽的在一起呢？你昨天这么棒，是圣洁的，现在怎么陷入在跟罪人在一起呢？所以他们是窃窃私语，很不能明白，原来在讲述他们的自我价值。第一个呢，他们遵守了仪式律法，他们有框框，他们以行为来称义。第二个呢，他们假冒为善，昨天读过了嘛，外面看起来是很美的，里面呢确实是很糟糕的。那再来就是圣属之分，谁比较圣，我们圣洁你不圣洁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价值观在当中。再来就是优越感，我当然我圣洁了你就很差了，所以优越感在当中。你看呢，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文士的神学观在当中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就用这方式要教导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故意跟罪人在一起，跟税吏在一起，请记得耶稣是完全的圣洁完美的，这位道成肉身的主，你看到这么完全完美的竟然跟这么污秽败坏人在一起，原来告诉我们圣洁的目的是什么，不是让自己很厉害很圣洁你比较差我比较圣洁，你比较脏我就比较白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圣洁的目的不要忘记十四章所讲的，我们要像盐一样，要丢在什么粪堆里面，要摆在什么田里面，要做转化的工作这个保罗也讲过，你看到吗？如果你嫁一个不幸的这个什么丈夫，你嫁给他了，但是因为你的圣洁，你不要跟他离开，因着你的圣洁，你丈夫就因此圣洁了。这是教导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圣洁要跟那个不洁在一起，我们的圣洁就影响他会成为圣洁。这基督徒的方式不是把他排他性，哇你们这拜偶像啊，你说不对的。耶稣都跟罪人一起吃喝啊，不是吗？我们做幸福小组，不要圣属之分跟他们吃喝，因为你圣洁，他们就因为你就变成圣洁了。就这样子的，当太太的你的丈夫不离开神不愿意离开你了，那你因为信仰的关系你也爱他，要跟他常常在一起，不要说他还不信主呢就不要跟他同房了，不要跟他在一起，都是错误的。你记得保罗讲的，因为丈夫不信主，但是因为你的圣洁他就圣洁了，就不要离婚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所以简单来讲呢，就延伸了第十四章讲的，我们是盐， 眼要摆在什么？摆在这个粪堆里面，摆在什么田地里面，做调和的工作。就是因为有盐嘛，整个机会就来了，就变成肥料，能够帮助那个大地能够转化。所以基督徒记得，我们就是盐，我们就是转化的关键。这个圣洁定义很清楚，不是帮自己很好啊，让别人很差，那个是很错误的。你看到吗？法利赛人就是问题，他的价值观，他的神学观就是这样子的，圣俗之分非常厉害。所以切切次，怎么耶稣会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呢？他不会被沾染吗？会不会这些鬼都跑到身上了？那怎么想一堆了？这个是很错误的。你看耶稣接待罪人，并且跟他什么吃饭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喜不喜欢跟人家吃饭啊？喜欢，好不好？基督朋友们，不要老是跟我们自己基督徒吃饭，要跟罪人吃饭，要跟 best 吃饭。吃饭是很好的，你看昨天也讲到大宴席嘛，耶稣跟他们吃嘛，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也吃饭哦。前面呢，看法利赛人的领袖邀他，他有去吃啊。耶稣不是喜欢吃，耶稣是喜欢跟罪人在一起啊。吃饭是很容易把心打开了。像大雅最近也在开这些这个人工移交，昨天嘛，今天等一下看，好像开第二题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用饭子的方式，大家都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哇，大家觉得吃饭是心很容易打开，而且吃饭是像家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会跟谁吃饭？一定是觉得是家人是朋友才会吃饭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跟路人讲来我们一起吃饭，他觉得怪怪的，这个嘛，所以一定是什么，把你当成朋友。耶稣把所有的罪人当成朋友，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你们的救主，让你们像我一样能够圣洁，分别为圣，引导你们悔改。好，你看到耶稣呢，这两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喜欢接待罪人，他喜欢跟罪人什么吃饭，喜欢在一起，这是耶稣的方式，也是我们效法的方式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做人工瑜伽有这方式，我们也做幸福小组也在吃饭，不是吗？你看一进去满满的食物，不是吗？哇，大家就在吃当中马上心就打开了，口开心开，就是那个窍跟耶稣学的。接下来呢，耶稣也没有敌对他们，耶稣总是讲个比喻，因为直接用硬的话他们听不进去，耶稣总是一样讲比喻，后面就讲到结论了。好，第一个比喻什么呢？讲到100只羊，那失去了一只，他说不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 那只失去的羊，直到找到吗？他其实在对谁讲的？刚刚讲过，为了法利赛人跟什么文士。其实法利赛人跟文士有没有钱啊？有钱，就像拥有100只羊的，一头羊大概目前多少钱？台湾可能要5000到10000块左右了，看大小只。所以呢，我还蛮有钱的哦，100只就100万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法利赛人文士很有钱哦，他们是蛮有钱的。你看他针对他们讲，你们中间啊，你们中间嘛。所以代表蛮有钱的嘛，有一百只，少了一只呢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们都会撇下99只，然后呢，自己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，然后找到的时候就欢欢喜喜。好，这三段经文里面都出现这个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，好开心哦，找到什么失去的羊了，迷失的羊，迷路羊，然后找到之后就把它扛起来，扛到那边肩膀上，然后回到家里，然后呢把所有的亲朋友都叫来，我们又来吃一顿吧，很开心啊。什么呢？迷羊找回来了，好开心啊，可能全村子都跟他一起庆贺，又是一顿饭哦，看到这个吗？好，然后呢，然后就讲说一件事情，欢欢喜喜。原来呢，神教导我们，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，请记得欢欢喜喜。最大的欢喜什么呢？第七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人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圈起来罪人，一个罪人就一个而已哦，悔改的话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什么欢喜。你看到吗？他直接教导法利赛人，失去了一只羊，你找回来就这么欢喜了，而且找好多的亲朋友说，哇，好棒哦，我的羊找回来，够搞的吼，做欢喜那样，顾惜那个小只的羊，这样子的顾惜到底，你看到吗？但是也告诉我们说，在地上只要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都为他这样的欢喜啊！如果有机会你读了一本书哈，这本书叫《游历天堂5天半》。这个宣教师已经过世了，叫 Bercy， 我看他的书看了好几次，每次心里面冷淡就看看天堂的事，就心里面就活了起来了。他讲到他被神有机会带到天堂去游历5天半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场景，他听到天堂只要 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整个天堂就很欢喜很快乐，然后那个钟声叮当叮当的这样响，哎，大家好开心哦，然后大家就听哦，广播，广播什么呢？地上原来有一个人悔改了，然后就叮当叮当多久这样子，大家都欢喜，工作都放下来，哇，好开心哦。真实是这样子哦，有一个人在地上悔改，天上是欢欢喜喜，这是真实。他们到天堂有五天半的时候，想到这个真的的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在救一个人罪人悔改的时候，天堂很快乐的，很开心的，好不好？你所做的影响天上哦，你带人家信耶稣 best 的，你知道吗？影响天上哦，这是真实的，是耶稣讲的，是实际的。好，那当然策略的方面我们刚过。如果要引导人罪人悔改，请记得效法耶稣是最有好的方式。你明明知道他是犯罪，明明他是以什么啊这个啊物质主义、贪财主义，但是你要进去，他才有机会改变。你要像什么？像这盐一样，在这当中，他才有机会改变。他看起来真的像粪一样，垃圾一堆，你进去就叫调整、改变。这是第一个，要道成肉身，住在他们中间，罪人才有机会悔改。不是分隔啊，我们住这一区啊，这是基督徒这一区，那边都不是了。请记得，我们要融入在当中，才有机会。第二个呢，亲近的方式就是吃饭、接待，这是我们幸福的策略，不是吗？吃饭、接待，好，把它当成贵宾看待，他们有一天就有机会听到伟大的见证、美好的见证。好，这是很好的方式。第三个啊，如果接待他不来怎么办呢？像迷羊一样去把他找回来。然后把它扛回来，绵羊很重要的特质，不会像狗，不会像这个牛会认路回家，羊是不会，它只会咩咩掉底下了没回来，要去找绵羊，然后呢找到之后扛回来，代表说有些人已经曾经在羊圈里面，你要把它找回来，那个叫绵羊已经受洗了，另外就亡羊不信主的啦，一样的去找就对，然后把它扛回来就对，他自己不会回教会的啦。不会的，不会回小组的，要付代价去扛去联络，他就一次一次就会被带回家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策略，讲到策略面，哦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段来讲，第一节，哦，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记得我们是圣洁的，因为主而圣洁了。但是圣洁的目的不是我们很好，你比较不好，而是我们要融入在这不洁的世界、污秽的世界，因着我们像盐一样就调和转化这个世界，罪人就有机会悔改归向耶稣。好，这个是第一段讲的。好，第二段的强度又更高了，失去了什么？一个钱，十块钱少了一块钱，这个钱是指银币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第八节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
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地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
好，这边第二段说，一个富人家有十块钱，那失落一块，岂不点着灯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到吗？好，刚刚上一段呢，他说你失去了一只羊，你就会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，主动去找。原来这个讲到什么呢？这个去找啊，跟细细的去找这两个字根呢，啊，很特别。他说第四节说去找是指什么呢？是指说会毁坏了，会有什么遗失了，赶快前进，主动去找。如果你不去找的话，他一定会被什么？被毁坏。羊如果丢在旷野会不会很危险呢？会。一样的，罪人继续在世界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会被毁坏。所以意思说要什么？着急主动去找，不是祷告就好。 No， 祷告要什么？加上行动，是这个意思。他的字根是这样，不是那么单那个话的。 No 要主动，因为他在什么危险的情况了，会毁坏的，会毁灭的，所以那个字根意思叫主动去找，这个意思哦。另外讲到说第八节说细细是找什么呢？就是说啊，很勤奋的，经过了勤奋，然后呢谨慎的啊，翻箱倒柜的，一遍一遍的趴下来找，扫来扫去，一定要把它翻出来，就这个意思，叫勤奋的、谨慎的。 好，讲到说这个钱呢是每日的工资了，一个银钱就是当天的工资，算是很多了，一天的工资嘛，所以要细细找，那好好的去谨慎去找。讲到一件事情，我们看见这个钱呢这么有价值，那你看到这边找到之后，就请邻舍来一样对他们说：“我失落一块钱已经找到了。”我们一起什么欢喜快乐吧。好，第十节又出现一个结论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”前面讲到一个说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为他什么欢喜。这边说一个罪人悔改，又出现第二度了嘛？好，然后呢，神的什么使者在神面前呢，也要为他什么欢喜？你看了吗？地上会欢喜，天上欢喜，再来呢，天上的天使也会什么欢欢喜喜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罪人悔改，我们带一个 best 的信主，天使都会大歌声赞美神哦，在天上喜乐的不得了。你看，影响到灵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幸福小组，很得天上的喜悦。如果你要得天上的喜悦，请记得地上的教会，你是天上差派来的代表，你要做对的事，不要忙，忙要忙的对，要 focus 在什么救人。要布道，要传福音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我们要了解，我们做这个事情呢，叫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的父神，天上的天使都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。好，这是讲到第二段，你看十个啊，少了一个都不可以，一定要细细去找，勤奋去找，谨慎去找，好不好？这个细细找呢，把它画起来，特别放在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，这是重要的元素。不是啊，他不来就算了。No. 如果你把它当成失去的这个什么钱币，你就会觉得有价值，所以没有付不起的什么代价，就看不到的价值。你看不到价值，你说没关系嘛，这名单还是列列就好了嘛，应付应付嘛。No. 每一个都是有价值，失去一个都不行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第三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强度哦，层次。越深了，越高了，我们看到来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第一段，来我们一起预备，请。
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”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”他们就快乐起来。
好，这段呢更加的强度越来越强了。刚刚说一百分之一，然后十分之一，接着二分之一。哦，其实他的对象只有一个，叫做法利赛人跟文士。他对他讲话，然后用比喻，从外围开始一百只羊，然后呢失去了十个钱的一个小钱。然后接下来呢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哦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犹太人，讲到犹太家，无论是大儿子小儿子都是天父的儿子。 我们记得这是在讲这东西，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这些至亲的人，哦，不要忽略这个事情。好，他讲什么呢？耶稣讲到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。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一个小儿子，等一下我们读了，后面有个大儿子，小儿子指税吏跟罪人，大儿子是什么呢？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他们都是以色列百姓，都是犹太人。但是在讲这个人呢，在讲比喻的是谁啊？耶稣。他是谁呢？他是独生子，天父的独生子。但是在讲的时候，他用这方式也告诉所有人，我来到地上就是要拯救世上的灵魂。好，让你们知道犹太人是先被拣选的。你看到我这个长兄呢，来到地上就是要抢救这些迷失的人，告诉你们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去拯救这些罪人一样。好，接下来耶稣呢就讲比喻咯。你看第三个比喻，他说父亲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呢是浪子，另外一个呢也是浪子，一个是在外面的浪子，一个呢在家里面的浪子。两个都有个特色是什么？不会体贴天父的心肠，都爸爸的心都不晓得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儿子很糟糕，这小儿子他呢整天都想什么？想要家产，想要家产，家产，家产。事实上啊，犹太人是一样，家产是在爸爸死了之后才有分的嘛。但是他等不起耶，年轻的时候一直想，一直想说那个啊，我应该得，要等要得。你看，整天都想这个啦。啊，然后呢，就跟爸爸提出来了，等不及了，等到你死，我也不知道多久了，等不及了，就跟爸爸讲说，请你把应得的分给我，把应得的画起来。什么叫应得的？什么叫应得的？家产、遗产是应得的吗？没有。可是他的脑袋瓜想什么？应得的。要是我们的话，一巴掌就把他敲下去了。怎么叫应得的？你老爸都还没死，就想到这样子，就可能很多的情绪就会出现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说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什么分给他。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这个爸爸到底也在想什么哈。怎么会这样子破坏规矩呢？怎么会把产业就分给他呢？好，分给谁啊？他们包括大儿子跟小儿子都分给了，他不是只是小儿子哦，全部分给他们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场景。好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，在那边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你看，没有多少天哦，不是几年哦，他才几天呢，就赶快哦，他的计划就要实现了。他绑上把这些家业呢，宽宽的哈，他包括宽宽，就到远方，越远越好，离爸爸、离家远越好。在那边有八个字：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讲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他在讲税吏跟罪人。他的小儿子讲税吏跟罪人。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，大概都像小儿子了。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追求物质主义。物质主义是第一个，我们很想吃得更好，穿得更好，住得更好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的物质主义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享乐主义。当你得到说怎么样，就是要享乐吗？人生得得啊，你嘛，又苦又短啊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嘛，享乐主义，这是儿子的心态。第三个什么呢？就是自由主义。怎么了？不要管我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要待在这个家，我要远离家，不要在父亲的遮盖底下啰里啰嗦，我自己就可以了。这叫什么主义啊？自由主义。像不像现在三个主义在他们当中啊？像不像？物质主义、享乐主义、自由主义，像不像台湾了？很像。这是罪人的情况，没有主的话就是自己最大，自我中心嘛，世界就是我为中心嘛。好，这样的人你看到活在世上，请问快不快乐啊？当然享乐会乐嘛，快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却极大的痛苦跟空虚感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在那边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哦，你看体贴情欲肉欲，哦，这在当中。接下来十四节说，他就耗尽一切所有的啊，我坐山会吃空的，然后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啊。请问有没有到了尽头了？有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到尽头。 你看到吗？于是是投靠什么？那地方的一个人。人会不会容易悔改啊？不容易。人总是觉得一定到尽头的时候才会悔改。那我告诉大家，你哪时候信主的？我们带很多人信主了，你注意听，你带这么多人信主大概都是什么情况？非常有名的时候，赚很多的时候，很舒服的时候，有吗？你是这样悔改的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十个九个都是人生的尽头，是吗？我们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人的尽头就是人的尽头。这句话真的哦，是不是？所以尽头原来也是恩典，是不是？就是尽头才会找回讲嘛。哎，我要变低啊，人不当变成猪啊。其实尽头其实也是一个转化的开始，尽头也是神给人的恩典。如果没有到尽头，人不太容易悔改的。所以 Abbas 的祷告，感恩主，也许他在低谷的时候机会来了，他的口就会开，很容易上钩认识耶稣，钓了鱼就钓得到了。阿们。哦，这是上帝看到，让我们看见小儿子，他什么都没了，穷苦起来又遭饥荒，然后呢还没到尽头。因为我什么？我还可以靠朋友出门，靠什么朋友出外，靠朋友是吗？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真是如此吗？好，他去投靠朋友的时候，投靠朋友的时候，过去呢有钱就是大爷嘛，没有钱呢根本不理你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沦落到一个情况，不是街头，他说你要工作要吃饭，很简单嘛，要做事要打工。哦，他去做什么呢？这也不会那也不会，因为在家里面舒服得很，当什么？当小儿子，当公子哥。现在呢钱花光了，你看他手那么细，会做什么？啥都不会。那做什么呢？喂猪吧，缺个缺。喂猪在犹太人里面是非常忌讳的事，犹太人不吃猪嘛，他怎么跑去喂猪呢？代表很狼狈啊，狼狈，真落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一直到最底了，好吧，那去喂猪没有人看吗？你看到最后呢，饿到地步跟猪一起抢食物吃了，哇，豆荚一起吃，你看到？那说是不是到尽头了？是了嘛，到尽头了啦，到尽头就想到说，爸爸，感谢主啊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要我们悔改，这是恩典哦，感谢耶稣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就有三个来出现，十七节第一个叫醒悟过来，悔改呢就这三个来，醒悟过来，悔改是从里面的觉醒开始，里面的那种动机感觉，意识到，哎，我怎么会这样子了？哎，我走错路了呢，哦 stop， 那个就是什么很重要的啊，这个醒悟过来，走错了吗？赶快 stop， 醒悟过来，不要再下去了，醒悟过来。好，醒悟什么呢？他说我爸爸吼有很多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没有当乞丐的，我就在猪舍饿死吗？他觉得一边心里讲一边自己对话，看到这个吗？里面开始对自己讲话了。第二句话说我要什么起来，那个叫意志上的决定，没有人帮他的，他要起来，我要离开毒瘾了，我不要再活在这个被捆绑之下了，我要起来了。他要下定决心，不是谁跟他起决心的，是他要下定决心，我要断开一切酒瘾，一些毒瘾，一些情色的瘾，我全部要断除了，我要起来了。第二步悔改，做决定了，意志上的决定。然后呢，我要到父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这句话说 I'm sorry， 愿你认罪，不仅知道罪并且什么认罪。认罪一定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什么？天，是指什么？做什么错都会伤天父的心，做什么罪都会伤到天上父神的心。好，第二个要认什么呢？要认你得罪人，要认罪，跟人若得罪人的亏欠人的要认罪，这样了解吗？那除了认罪之外呢，他讲什么呢？第十九节，从今后我不配做你的什么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什么雇工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回去当什么活力钱啦，当工人啦，那我做工就会得什么工价，我就还你钱啦，这样听清楚了没？原来不要只是嘴巴说 I'm sorry， 你欠亏欠人家要还人家， 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，讹诈要还多少倍啊？四倍嘛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是，是要付代价的，不要只是说对不起，悔改要包括真实的行动，亏欠人的要还给人家。我不配当你儿子，但是我愿意当什么故宫啊？这个钱呢、啊，来抵我过去的亏欠呐、啊。真实的悔改跟真实的行为有关系的，不是嘴巴的嘛，是认罪悔改又继续犯，这不是真实的悔改。好，最后一个来，于是起来，第三个来，往他父亲那里去。请问有没有行动了？有了，起来了嘛，所以包括身体就动起来嘛，跟 action 有关系，他就起来了，往父亲，那个就是悔改。悔改一定有方向，什么方向？回家的方向，回哪个家？回天父家的方向，这很重要哦。悔改跟方向有关系啊，有方向就有什么呢？就有行动了啦，了解吗？要定在对的方向。所以那个 metanoi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走向天父爸爸的方向。哦，这个就是正确的悔改。好像我们常讲那个罪。就是什么失焦，那个罪就是靶心没有射中的嘛，那个靶心已经不知道在哪边去了，现在有个靶心在，然后射出去要命中什么目标，那个叫罪恶的那个字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面对父亲，走向爸爸的家，走向光明，离开那个猪圈，代表离开那个罪恶的黑暗的权势，真正的悔改是讲这个东西，而不是说只是在那边哭泣流泪，错了爸爸对不起，那我继续待在猪圈，那就错了。这是看到一个场景，明白、哦、原来耶稣在教导这些法利赛人要接待罪人之外，要知道罪人的悔改，这样模式才是真正的好。非常感动，接下来就看到这个二十节，于是起来之后往父亲去，乡里还远，把它画起来，乡里还远。为什么特别出现这个字呢？乡里还远，他父亲就看见，原来这儿子回来的时候，他爸爸其实每天都走到村子外去等他的孩子，很感动我们哦。犹太人没有这样子的，是儿子找爸爸的，哪有爸爸出去找的？没有的，而且他跑到村子外，叫乡里甚远嘛。那为什么要叫村子外呢？有一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他怕他儿子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还没到村子口，人就认出来，哎，不是某某人的囝，那石头就K下去了，他就会躲起来呢，不敢回家了。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？可能哦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某某人的囝就做不好呀、啊，败家子啊，啊，这块来提起酒头给盖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。第二个是代表爸爸的心，他一直在期待他儿子回来，我第一个就要看到他回来的。乡里甚远，看到这个吗？天父爸爸的心也是如此，他会保护你，盼望你回到家。他一直在那边一直狂尿尿狂，然后在村子外盼望说，没有人会丢石头的，我第一个保护你的，这是我的儿子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到村子口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，就动了什么慈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讲到天父的慈爱，有十大慈爱。慈心就代表他的慈爱，他的慈爱跟动作都有关系。请记得，爱不是形容词，爱是动词。我们做爱灵魂的话，做幸福小组，真的是看得出来了。真的，要爱你的家人，有动作的。好，他怎么表达他的这个呢？第一个，看到吗？跑过去抱着他，看到这吗？跑过去抱着他。好，跑过去代表什么？他有个慈脚。他的脚呢是一个动作的脚，跑得很快，老人家跑过去呢。第二个呢，抱着他，他的慈手紧紧的抱着他。再来呢，紧紧的啊，不，这个什么，连连与他什么亲嘴，然后抱着他的颈项，一直亲他了。我们常常觉得哇，这个场景呢太伟大了，全身上下很脏很臭，可能鞋子也没有回来，然后回来的时候看到人已经变样了，哇，像流浪汉一样，然后身体又发臭又有猪圈味，可是爸爸没有拒绝他，一看就知道我的儿子，然后抱他，而且连连亲嘴，这个叫爱里没有惧怕。要怎么操练？我们在做很多的服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有时候你在服事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啊，痛苦不得了，他们在做事，我们为他做事奉的时候，为他抱在一起， 哇，哭啊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，哭完之后你整个肩膀都是鼻涕跟眼泪，有没有遇到这个？有，常常师母就觉得抱完之前就一堆了。弟兄姐妹，爱你没有惧怕，不要惧怕，不要老是觉得鬼会跳到你身上，我们是眼不怕，阿们。每一次穿戴全副军装就可以了，不要老是拒旅错误的。耶稣怎么？耶稣是跟罪人在一起，抱罪人，扛罪人。我们不要老是怕，去抱他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父亲讲什么话？没有，就是抱爱他。哇，整个心都融化了。如果你是小儿子会怎么样？本来心里面很沉重，啊，看到爸爸又冲出来，然后又抱他，那种很难很难明白的那份爱，包容、接纳，然后接待。OK， 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亲嘴之后，你看到儿子就讲了他的台词，你们背很久了吗？一路上回来就讲这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请问他背是背这句而已吗？还有下一句嘛？可是他这句还没背完呢，爸爸就叫吩咐了，不用再讲那么多。讲什么呢？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回的袍子什么拿出来给他穿，那个袍子就是他吃袍的意思，早就预备好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上去，恢复儿子的身份。戒指代表权柄，身份、权柄、地位都恢复，看到这吗？好，简单来讲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怎么犯罪，再怎么糟糕，叫很悔改，请记得天父爸爸会接纳我们，很记得这件事情，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就失去神给我们的核心的、这个身份，核心的身份。黄金丢在粪坑里，捞起来洗洗还是黄金，清楚吗？所以不要自卑，不要远离神，就要悔改，你还是神宝贝的孩子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叫做恩典，我们要走向恩典之路，不要再流浪了。回家是唯一解决罪恶的问题之路。上帝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透过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让我们穿上公义的外袍，给我们戒指，开始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，然后给我们穿上和平的鞋子，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。所以他回来没有鞋子的嘛，所以才给他鞋子了。好，最后你看到吗？还请这个仆人说，把肥牛犊什么牵过来宰了，我们可以什么吃喝快乐。你看，又是吃喝，又是一个宴席。请问耶稣喜不喜欢宴席啊？喜欢。最大的宴席就是跟看到罪人悔改的宴席，好快乐，好开心啊！而且是最好的肥牛犊。然后呢，跟隔壁又开始讲话了。告诉所有的村子人，告诉他们讲这句话，我的儿子是什么？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了，就快乐起来啦！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快乐的结局。最大的快乐就是浪子回头，最大的快乐就是儿子回家，最大的快乐就是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就欢喜快乐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辈子都走在这条道路当中，让更多人回转归向神。好，但是有一个场景呢不快乐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来25节到32，最后一个场景一起读来。
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好，那个时候刚刚讲说儿子小儿子回来的，回来的时候爸爸呢好开心，又抱他又亲他，那个慈心充满的行动在当中，然后牵了肥牛犊，大家好开心，整个村庄就快乐起来。 把那很闷的家变成喜乐的家。好，这边那个时候应该是最欢喜的时候，大儿子回家了。大儿子呢在田里面工作，回到家呢，哇，听到跳舞作乐的声音，应该是很惊喜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爸爸已经闷很久了，很不开心，老人家已经不开心忧愁这么久，也许一年半载了。你看他的儿子呢却在问一个仆人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仆人就说，你兄弟回来了。仆人直接讲说，是你的弟弟回来了，你的爸爸呢因为弟弟回来无灾无病回来，把肥牛犊什么宰了。哇，如果是健康的爸，哥哥会不会很开心啊？赶快就进去，对不对？抱他的什么弟弟嘛。哇，弟弟是走失的，好回来，平安回来就好了。应该是这么好的场景，也可以满足爸爸的心嘛，对吗？ OK， 但是这个哥哥在讲谁啊？讲法利赛人，不要忘记跟谁啊？文士，因为他在讲例子嘛，对他们讲的。好，就讲到法利赛人文士的价值、逻辑，或是他们的啊这些神学观。是很大的错误，就在比喻这个。好，应用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请记得我们要认识律法，但是不要律法主义，很不一样的。律法主义就是要定别人而已了。好，你比较差，我比较好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吗？前面呢很重要的，只有恩典可以引导罪人悔改，就恩典能够接纳罪人，就恩典使罪人能够留下来，能够重新改变，然后呢对准律法。然后活出律法，如果没有恩典的话，一个都达不到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好怪哦，生气。律法主义人情绪常常是 angry 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达我的标准嘛，有六的 key 啊，不合我的标准，这是律法主义型的，要注意。情绪常常说很会生气，没有达我的标准，生气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什么出来劝他呢？哇，还要劝哦！你看这个，请问爸爸好不好当啊？很难当。你看得到一个小儿子的，然后呢，好像失去一个大儿子一样，还过来苛刻，还来勾结，劝他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的价值观讲出来了，是二十九节，他对父亲说：“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，OK， 服侍代表什么呢？以事工为导向。”以成就为导向，以种田啊，种了多少收成为导向，成功成就为导向，他不是以人生，是以关系为导向，啊，他是看重什么？看重成就，胜过人，这关系的导向，不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讲到说，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啊，立法主义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完美主义。特别觉得自己是最完美 perfect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从小到大，难道没有犯过一个错吗？还跟老爸讲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犯过你的命令，有吗？一定有嘛，当爸爸妈妈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小毛，不要再打手机了，要去读书。好了，等一下了。小毛要打多久？赶快去读书了。好，再等一下，再来就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违背过？有。你当爸爸妈妈都知道，其实我们孩子违背我们不仅一次啊，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是啦，怎么会讲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呢？你看律法主义的，你看到这个吗？这个就是律法主义情况发生，他不会看到自己的错。他总是别人有错，自己是 perfect 完美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你并没有给我什么一只山羊羔，你并没有吗？我们要不要看看刚刚所讲的十二节啊？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是指几个人啊？当然是两个人哦，大儿子跟什么小儿，早就分给你了，哪有没有？睁眼说瞎话嘛，代表什么？律法主义人很容易被蒙蔽，是不是很容易被蒙蔽？很容易的，因为他的焦点都在别人的错，他很少看到自己的错，看到自己的不足软弱，他总是指头在外面。律法主义有这样的情况，注意这个现实情。再来呢，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起什么快乐。 哦，这个是很大的蒙蔽。好，接下来，但你这个儿子，画起来第三十节，但你这个儿子，哇，这是在讲什么？其实这是在指责哦。你写一下这个了不要见你看，只是不敢讲出来。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不是你弟弟吗？不是同根生吗？其实他背后在讲什么？他在责怪他的父亲嘛。你生这种呢浪子啊，在责怪爸爸，连爸爸都在责怪，你看嘛，很糟糕哈。你这儿子，你看被娼妓吞进你的财产，他一来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，讲到他里面充满了不平。你是不公平的爸爸，你是不义的爸爸，连爸爸都在指责，你看到吗？你讲话不算话，你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。那这个儿子回来吞吃了一切，你没有打他，没有骂他，还跟他开庆功宴，你到底在做什么爸爸？你不该当爸爸，只是没有讲出来。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他指责权柄哦，批评权柄，你怎么当领袖的？你怎么当的嘛？你看看你这，就讲这个。请问立法主义在台湾多不多啊？很多。这个党派批判那个党派，是不是？把他扯下来之后换他上去啊，一样。这个党派就批判那个党派，在教会会不会啊？要小心。批判你的组长领袖，当你当上去的，一样嘛，人家就批你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的，律法主义要小心。我们在主面前看见神在对我们说话。好嘞，父亲爱不爱他儿子啊？还是爱他？就三十一节，父亲就对儿子说：“儿啊，你常与我什么同在？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你常与我同在。”这个人是身体在，但是他的心灵跟爸爸是没有通的，所以他也是在家的浪子。浪子就是跟爸爸没有通的啦，没有连结在一起的。耶稣是独生子，他在地上的时候跟爸爸的关系连得非常好。他会来到地上了，跟天上很遥远的，但是他的心是跟爸爸很近的，所以不是距离的问题，是关系的问题。所以要付代价哦，你看到吗？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你看他不觉得他拥有一切，这就是我们常常基督徒的问题了，总是讲得像浪啊，这个什么，像这个啊，这个流浪汉一样，像穷人一样。上帝说一切都要已经都给你了吗？怎么会说没有呢？好，所以来，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好像没有一个好的结论哦，还是没有好的什么 ending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有时候会想，哎，到底这个爸爸讲一讲做劝劝，到底怎么回去啊？圣经没有讲。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伏笔。是什么伏笔呢？我们要一样的，要带大儿子回什么神的家。请问有没有基督徒过去在教会很火热的，因着不成熟的跌倒不来教会的，有没有？
有。
这个就讲这个，就口写文，因着人绊倒然后就不爱神了。哦，讲到这个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被提升起来，我们要被提升起来。提升记得，只有耶稣可以救罪人，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你只要问自己，谁为你死就可以了。是小儿子吗？是不成熟人吗？不是啦，不是基督徒为你死在十字架，是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。阿们。所以不要因为人绊倒啊，你的整个生命就丢到硫磺火湖，这样是 可以的吗？是很愚拙，这是恶者的诡计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另外的什么迷养找回来，就这一批的了。因着人绊倒而不去基督了，不爱基督，失去了基督，是很可怜的事。阿们。所以他伏笔在这边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我们要去找回来，其实都是浪子了，都是迷养。好，今天呢有个结论在当中。第一件事情你看到吗？从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，强度越来越深，都讲到什么迷失 lost 有吗？ OK， 代表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要得着天上的欢喜快乐，请记得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人人都要有爱灵魂的心肠。 找人、引导人、牵引人回到天父的怀抱，天父的心才会欢喜快乐。这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做天父喜悦的事，就做这个，好吗？带人家回来，因为他们都是有价值的。第二件事情，我提醒大家，小儿子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呼求啊？有。我鼓励我们当中的有些在教会泡很久的，已经明明有问题了，已经婚已经搞成那样子的，还不求救，很有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谦卑，你就要想说，我办不到了，我想改变，我要求救，像小儿子就有救，就有路，不能撑在那边，然后呢就在坚底下。婚姻也是一样，工作一样，要懂得求救，就有活路。都不求救啊，还自己在那边弄啊，瞎自己弄啊，很可怜。小孩子其实还有没有学习的地方？有，他肯什么？求救。他肯什么？求人帮助嘛。那样救恩就来到了，好吧？来到教会也是一样，无论我们多糟糕，请记得悔改其实跟求救有关系。Help me, SOS, help me， 请你帮助我的婚姻，请你帮助我这个，帮助那个，不是在那边一直僵下去，这个叫谦卑的开始，悔改的开始。这两件事盼望能够来帮助丰富教会，让我每个人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在神家里面喜悦的儿女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十五章感恩，谢谢你的话总是这么丰盛，这么丰富，让我们学习到神宝贵的真理。主耶稣，你要我们学习你，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光是眼，来调和这个世界，照亮黑暗的权势。我们也祷告帮助我们像眼一样，能够放在这个粪堆或是田里面，就能够转化改变。主，我们知道罪人需要救主，有病的才需要医生。主，我们知道你让我们圣洁，是让我们进到这个黑暗的权势，让这不洁变成圣洁。主，帮助我们教会成为爱传福音的教会，讨神喜悦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个小组都活化起来，得失不得失总是要抢救灵魂，把民羊找回来，把王羊扛回来，甚至那些大儿子曾经在教会的、离开教会的、受伤的都能够找回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好吧？我们站起来，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！谢谢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耶稣，赞美。